美国传媒报道说，中期选举拜登和民主党将会面临政治灾难。澳洲大选风向标，中共成烫手山芋。首次联合国安理会针对俄乌战争发声，多间中企科技公司悄悄退出在俄罗斯的业务，外汇存底剩5000万美元。斯里兰卡民众罢工抗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日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美国民众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投票而做准备，而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俄乌战争等棘手问题，今次的选举结果将会事关重大。近日拜登政府向美国民众高调显示，本届政府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和降低失业率等取得的政绩，不过却明显没有受大众的关注。对此，美国传媒 CNN 的专家指出，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下，拜登政府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美国公众对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失去了信心，甚至已经接近了无法逆转的程度，这样导致民主党将会面临迫在眉睫的政治灾难。根据 CNN 报道，拜登今个月4号召开记者会，并在会上高度赞扬本届政府能够在2022财年底之前再削减达到1.5兆美元的联邦预算赤字，而且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近50年来的低点，但外界似乎并不买账。在记者会上，传媒紧关注欧盟为支援乌克兰而准备对俄罗斯发动的石油制裁，以及美国最高法院估计将会推翻承认堕胎权受宪法保障的罗素韦德案的判决，不料这样让拜登在现场大为失望，甚至还追问在场的记者说，没人想问关于赤字的问题是不是啊，随即引发外界热议。与此同时，根据本月4号公布的由独立研究机构 SSRS 进行的一项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55%的受访民众认为拜登的政策让美国经济状况恶化，仅有19%的受访民众认为其方针对经济有利，而针对严重的通胀问题亦都是让美国公众对经济失去信心的罪魁祸首。对此，有高达81%的民众认为美国政府做得太少了，仅有4%的人认为做得好。除此之外，根据美媒4月底的另一项调查数据结果，亦都预示了民主党即将面临的灾难。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调查发现，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在自己的选区投票给共和党。对此， CNN 资深政治记者、专栏作家柯林森指出，白宫最初低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即使是用尽大量手段之后，仍然无法克服这个难题。而且就算美联储的新措施可能会产生效果，不过还是很难迅速挽回美国民众的信心。这样让目前执政的民主党将会在11月其中选举时面临无法想象的政治灾难。澳洲定于5月21日举行新一届联邦大选，将会选出下一任总理和他领导的政府。目前的攻防双方，保守派执政联盟和工党都对有关中共的话题相当敏感，这样让中共变成了今次澳洲选举的烫手山芋。据澳洲 ABC 新闻5月5号报道，现任防长达顿和工党影子防长奥康纳在澳洲国家新闻俱乐部举办的国防辩论当中对峙，其中关于中共的威胁成为了主导话题。今次辩论会上，工党和联盟党都已经承诺，在一个更具侵略性和胁迫性的中共政府的阴影下，澳洲将会增加军事力量。现任防长达顿发出警告说，澳洲必须为战争做准备。对此，达顿重申，如果联盟党政府再次当选，澳洲军队将会增长30%，达到85000人以上，并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2%以上。工党影子防长奥康纳亦都说，工党支持将开支提高到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并支持政府的整体国防预算。此外，现任防长达顿仲透露说，北京政府更愿意让工党执政， 达顿话：在我睇嚟，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喺5月21号嘅选举当中睇到澳洲换政府。佢仲话喺微信上有呢方面嘅证据。微信系一个由共产党主导同影响嘅社交平台，澳洲嘅华文报纸编辑亦都参与其中。呢啲系进一步嘅证据，仲有其他嘅证据，但不能公开谈论。对此，工党影子防长奥康纳亦都承认存在外国干预澳洲大选嘅风险。佢话：我哋发现中共政府频繁地、不恰当地介入我哋澳洲嘅事务。而至于工党被指控对北京当局采取衰政政策，奥康纳反驳话：衰政政策系毫无根据噶，因为而家澳洲两个主要政党喺度应对一个更激进、更胁迫嘅中共政权时，采取嘅政策系相同噶。与此同时，工党亦都批评今届澳洲政府对所罗门群岛同中共政府签署安全协议的问题上处理不当。莫里森政府曾经试图说服所罗门群岛政府退出同中共签订的安全协议，但没有成功，这样在澳洲同美国官员当中引发了恐慌。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五发表声明，对维护乌克兰的和平和安全深表关切。这一份声明是安理会自俄乌开战之后首度发表声明，内容经过安理会一致同意，包含俄罗斯。路透社报道，安理会礼拜五发表的简短声明由挪威和墨西哥负责起草，安理会协商之后通过。声明指出，安理会对维护乌克兰和平和安全深表关切。安理会提醒，根据联合国宪章，所有联合国成员都负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声明亦都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努力寻求和平解决表示强烈支持，并要求古特雷斯寻找适当时机再向安理会回报状况。古特雷斯上个礼拜去莫斯科会见俄国总统普京，然后去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的奔走为联合国和红十字会铺路，让这两个组织合作为被围困的城市马里乌波尔疏散平民。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第二日否决安理会谴责俄国的提案。在谴责俄国的表决当中，中共、阿联酋和印度投弃权票，俄国投了否决票。而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在俄罗斯发动侵略之后，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两个决议，要求俄军停止行动，并要求援助和保护平民，亦都批评俄罗斯制造可怕的人道状况。不过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约束力，只是政治象征。尽管北京在公开宣传当中呼吁企业抵制海外胁迫，但在美国制裁和供应商的压力下，不少中国科技公司正在悄悄退出俄罗斯的业务。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礼拜五表示，目前包括联想、小米在内的几间中企公司都在削减对俄罗斯的出货量，但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和很多西方公司不同的是，中方的科技公司避免在国内发表撤离俄罗斯业务的公开声明，因为北京长期在媒体上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另一方面，无人机公司大疆采取了不太一样的做法。上个月，大疆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等待合规审查。在此之前，大疆公司被卷入争议，原因是乌克兰谴责这一间企业的产品成为了中俄开展间谍活动的得力工具。根据中共政府的贸易数据，中国三月份对俄罗斯的科技产品出口较二月份大幅下降，手提电脑出货量下降四成以上，智能手机下降近三分之二，电信基站出口下降98%。从二月到三月，中共对俄罗斯的整体出口价值下降了27%。在二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波广泛的金融制裁和出口管制。在四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及其盟国的出口管制已经将俄国的高科技产品进口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三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警告说，中国公司如果不遵守制裁规定将会受到处罚。 华尔街日报的知情人士说，为中国公司供货的美国主要晶片公司正在敦促客户遵守规定，并确保他们的半导体最终不会被第三方转移到俄罗斯。一名行业知情人士说，一间晶片供应商在三月份致信所有客户，敦促他们遵守规定，而销售人员亦都在度采取措施，确保客户不会违反制裁。中共商务部上个月承认，外界制裁已经扰乱了中俄两国的贸易，当局仲敦促企业不要发表不正当的外部声明。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的 CEO 布拉齐尔表示，如果一间中国科技公司被要求和美国主要晶片供应商断绝关系，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中方企业可能非常希望不会成为目标。斯里兰卡经济状况恶劣，财政部今个礼拜宣布可用外汇存底只剩5000万美元，引发民众罢工同抗议。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礼拜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警方两度使用催泪气体驱散民众。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政府礼拜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强调总统是基于大众安全利益而作出这个决定。详细的紧急条例尚未公布，但根据前例，紧急状态可以使总统调度军队，未经指控就拘留民众，驱赶抗议活动。斯里兰卡连月来缺进口粮食、缺燃料、缺药物。财政部长今个礼拜仲表示，受到疫情、国际油价上涨和政府减税的影响，可用外汇存底剩低5000万美元。斯里兰卡几百名大学生和其他示威者礼拜五聚集在国会前的主要道路抗议，警方礼拜五两度向国会外的抗议人士发射催泪气体，而礼拜五的抗争只不过是斯里兰卡近月来的其中一场示威。公车业者、铁路业者和医护人员礼拜五发动罢工，要求总统和政府落台。首都可伦坡只有国营的公车还在载客，交通瘫痪，其他商店、学校、公司和公家机关不得不关门。抗议者说，我们厌倦了政客成日讲大话呃人，我们希望这个总统和政府都滚回家。不过总统拉贾帕克萨拒绝落台，持续呼吁成立一个仍然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斯里兰卡是中共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该国向中共贷款了几十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批评人士认为，这样导致该国陷入了债务泥潭，政府财政的大部分被用来偿还债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你认为美国政治格局将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期间面临怎样的变化和挑战呢？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